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这个到最后，我们把这个布施、持戒啊，这个安忍，我们把它整合起来跟大家谈这个啊。你看布施的这一块，一个人愿意去做布施，去关心别人，去奉献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啊，去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跟这个社会这个啊一起分享的，所以每个人都在做布施。所以但是布施这件事情是我这个愿意多一点奉献的时候，我的我执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当我能够为别人考虑，我的我执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自我就从自己的自我中心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延伸到啊这个有情无情啊，就是有情众生或无情的宇，你认为无情的宇宙，其实宇宙不是无情啊。过去这个湛然大师呢，他就写过《金刚臂》，就在谈这个问题。他觉得这我们所谓的山河大地、宇宙啊，物质的东西，我们以为它没有佛性，但其实他认为是有佛性的。也就是说，这整个的宇宙根本就是在一个佛性之中啊，你也没有离开那个佛性。所以布施这件事情，说一个人在这个宇宙里头，他宇宙的创造形成了一个你，或形成了一个他，或形成了一个我。那么你形成了，但形成完了以后，这个我或他或者是你执着的很紧的时候，它变成宇宙的怪物，就像癌细胞一样，他拼命的发展，只想到他自己，不考虑到周边的协调，所以那个地方到最后组织就坏掉一样。可是延伸出去以后，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协调得非常好，这个身体就健康；每一个众生都协调得非常好，这个宇宙就是祥和的啊。所以布施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啊我们一般的所谓的我奉献，没有条件的奉献，只有这个事情，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人生，而且在你的这个啊，不管是法师、财师啊，那么这个无畏师啊，讲几句公道话啊，做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如意师，你能够做随缘，都可以去做一点如意，这都是师。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都非常重要。他不是说一个道德律，然后我们符合道德律，自己叫做有道德的人，不是只有这样，是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精神力自然而然就会往外延伸啊。这个我最近呢啊，看到一些讨论这个医学跟人生的一些文章或一些论文啊，那么他提到一个人的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啊，他从他自己啊这个日常，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设像的这个我，但是如果人一直执在他自己的我的里头的时候，其实他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他跟这个整个的一个宇宙，整个的这个啊量子世界里头，我们就阻断了它。相对的，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整个法性里头，我们变成一个孤立的畸形儿，而我们只能够生活在这个畸形的紧张的焦虑的状态，而我们的身体也因为这样而变得啊、比较不健康，我们这个疾病也从这里来，我们的老化也从这里来，身体的很多毛病也在这里来。你们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啊？有一 有几次念佛的时候，我常常跟你提醒这个事情，说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想着你自己的身心就像极乐世界，就像你的血液就跟血管、心脏就像八功德水，你的器官、你的啊，就像七重函数，就重和楼阁千万，就是那个世界。你觉得你自己的每一个细胞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然后你完全的祥和的这样去念佛，你晚上要睡觉卧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去睡觉，你的身体的祥和协调，你的我突然间会卸下来，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跟极乐世界相应，而极乐世界自然就跟那个法界相应。你念佛是要这样念才对的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这个星云法师呢，那么我有空我就跑雷音寺，我跑雷音寺呢，有偶尔听他的啊开示一下这样子。那么他就讲，他说你早上的时候要念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表示我们是关怀有情众生，三十二应跟别人啊去做相应，我们要像他那样子的慈悲啊。他讲到这个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西下了，晚上下晚上了，就好像生命就要结束了一样，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要念的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净土相应。这是他以前跟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念高一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这么讲，我就有这个习惯，我一直有这个习惯。我就是后来主修禅，我也是这个习惯，所以我一听到禅净双修的时候，我根本一点都不怀疑。因为我在念佛的时候有如坐禅，我在念这个符号的时候也有如念咒语，所以有一天我听净空老和尚怎么跟我说呢？他说你知道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是大咒王。我说我师父我了解，他就大咒王，你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他这个不能害啊，他你得到了啊很多的这种护持，这个啊这个护法的一些保护，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在讲说，可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就去部署我们的力量，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奉献在这个地方。做该做的，可是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一个规则，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不该做，应该怎么做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可这些东西就变成戒，所以就持戒。各位大概很简单，像这个礼拜我出去演讲，有些演讲的场地他们都大阵仗摆在那个地方，就是弄一个量量你的体温啊，因为不是 H1N1 吗？量量你的体温。我们讲它不用，因为大家守戒律。你如果觉得你有点感冒，你如果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就不要来。这就是戒律。戒律啊，原来啊，这个四分律里头没有这一条，说你进讲堂的时候要接受量体温，没有这一条。但是也没有这一条说你这个啊怎么样，但是你自然而然就知道，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就会守戒律。所以这个戒啊都是随犯随制的，你可以了解的。但是这个我们为了要做好的东西，我们也要去自戒，是不是？为了要把事情做好，也要自戒。那所以所有的学问，我把这一门技术，把这一门学问，把这一门学术弄得好，也是要一套他的 礼则，它的规范，才能够把那个研究，把那个学术做好。所以各种东西都没有离开戒这件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五戒就是全部，而且五戒啊，它戒的东西呢，还是负向的。就是星云法师，我年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啊，说戒就是你不要去杀害别人啊，这个所谓的不杀就是戒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去杀害别人。道呢，那就是你不要去侵犯别人的财物。他给我们解释就这么简单了。他说淫就是你不要妨害社会的风化，社会的道德啊，就是不淫。妄语，他说我说我们必须说真话，我的真实。他饮酒，你不要被酒所败。他讲得很明白，就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听了哦，可是我到别的道场听这个戒律的问题，听完了你会觉得啊，这个你走路都要很小心。有的人家里有蚂蚁，他碰到蚂蚁以后要去做一次法会，我觉得这样会有焦虑症的。所以这个戒这件事情啊，我们最后必须要回向到般若来才可以。有了般若以后，你才能够判断轻重，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能够回向一切自治。各位你了解吧？你这样我们来看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有好多的事情戒随时是在改变的。再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家里你都总有家规吧，好，你教小孩子这种教小孩子的方法吧。我请问你教一个婴儿，你带他也是一种教育，你带他是一种方法。那个方法最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保护得够，他什么也不行。就像我现在在抱我的这个小孙子一样，他什么也不会，你必须要保护他。就像我以前抱我的小孩子一样，他还什么都不会，什么都靠我来保护他。可是大一点了，念幼稚园的时候，哎，我就会教他洗碗，他会帮我洗碗，拿着垫着椅子会洗碗，然后我会欣赏他，嗯，你很会洗碗。然后我开始到大一点的时候，我给他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等到他大一点快成人的时候，我就不随便讲话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会想，你讲太多反而产生他不高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那么爱讲，所以少讲一点，你说是不是？那所以戒是随犯邪随治的，就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好，戒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必须要回向一切自治，一定要回向般若来可以的。比如说老师曾经常常都讲说，父母亲是家庭的公权力，你要注意这件事情，还对孩子对跟错你要弄清楚。这下子有很多人一样很麻烦，他说那我家的大人啊，他已经都到了大的孩子啊，我每天还是要执行我的公权力，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你得这样子，你要交这样子的男朋友或交这样子的女朋友才可以，可以这样做吗？也是要回向一切自治，回向般若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回向一切自治以后，才不会变成愚痴，是不是啊？才不会变得啊，这个僵化，才不会变得我们这个生活上产生，反而产生了很多的障碍。有了布施，有了持戒，我们才会谈到安忍的问题，是不是？你看，有布施，这社会啊，这个 财富就共享，资源就共享，有了持戒，这社会就会安定，你的个人精神生活也提升，你自己生活也变健康，很好了。可是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有了这些，你一定要同时也要去修安忍的问题。所以安忍当然是也建立在前面的持这个布施持戒上，但安忍还有安忍的特别的意义。各位，安忍这件事情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是这样，依老师的看法，我来揣摩佛陀当时会定出这个安忍这件事情出来，我的看法是这样，佛陀知道其实人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你不觉得吗？不艰难吗？好艰难哦，要度个三餐很艰难，我很能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就有三餐很困难的日子，我知道要探一顿吃不那么简单。好，人生里头要维持自己的健康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维持人跟人之间的祥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了，算你一切都已经做好了，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也不见得那么简单。你打个比方吧，新的格鬼上任了以后，现在要去救灾去了以后，这还是一样要面对很多人对他这样讲那么大声的话，这样指责，这样还是要，要不要安忍？要，什么事情都是，都任何一个职，任何一个职位，任何一个时间，你任何一个人生所机遇的，通通都是艰难的。没有一个时间不是艰难的。好，因为它是艰难的，所以你必须安忍。你不肯安忍，你就没有办法活得好。但是安忍的道理也是一样，你除了安忍是为了你自己之外，你的安忍也要帮助别人能安忍，你自己能够祥和，你也希望社会能祥和，所以这叫菩萨的安忍。所以声闻的安忍只想到自己没有烦恼了，自己自在就好了，但是菩萨的安忍必须要去为更多人做事情，必须要去安忍一切有情，就是这个安忍了。你看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头，我想老师可能真的是觉得，我一直都觉得我好像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观世音菩萨，就练着观世音菩萨。我学了这个心理，做了这些这个心理的志工的助人的工作，我好像也像观音一样，我也是观音的化身的一个。我一直在听人家的痛苦的声音，化导别人，使他不要陷入痛苦，所以我会听到很多苦难，比你们听到的要多，各种不同的苦难都会来。对，有的苦难来，听完了以后，我自己眼眶也会泛红，他真的怎么会这样子的辛苦啊？有的苦难来，觉得啊，你怎么这个地方解不开？但是你看吧，有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总是有不同的困难，总是有不同的艰难。谈话讲说，哎呦，就感恩的哦，是安怎感恩？因为既是甘苦的，又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焦灼不安的，有时候受人家的批评，有时候受人家的侮辱，有时候受人家的委屈，有时候受莫名的损失，有时候是自己的病痛，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瓜葛，就是这样，叫感叹的，我常听到的，我听得看得多，我知道。但是虽然是艰难，但是有些人他的艰难会比较少，因为他懂得化除他，他懂得安忍。有些人他不懂得化除他，所以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安忍。 所以我们来看看，就积极面来看的话啊，现在还没有在谈讲义的时候，我把先把安忍解释清楚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大部分经里头。你看哦，我们就一个积极面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的人比较能宽容，所以他比较能安忍；有的人比较不能宽容，所以他不能安忍。你自己看吧，在家里，你的配偶或者你的长辈或者你的晚辈给你一句你觉得这个话实在是不对的话，但是他你知道他现在心情不好，你听了会马上把他轰回去的，这种机会大不大？很大。但是听完了觉得他现在心情正不好嘞，我赶快去把他的电脑给关掉，他一定很生气，所以他让他生气就发一发吧，走到一边。这第二天才跟他讲，他看他心情比较平静了，才跟他讲，我已经决定把你的电脑里头我设定了到晚上11点它自动网络就会断掉。他昨天有昨天的关机，今天我不是不给你玩，但是现在11点以后它自然就会断掉。好了，对啊，又不太高兴，他不跟你讲话，你也用不着，你就一步一步，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样子的孩子给稳定下来。但是如果你也跟他当你大声就不行了。所以这些日子我看到那个这个前行政院长那个这个刘兆玄，我是年轻，这个我做事情的时候，我很早就跟他有共事之谊的。你看啊，他到南部去，他来呛虾，他呢来指责，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从这里学到一点？真的要去做事情，要去做这些救灾的事情，没有这样也不行。不止如此哦，你现在去重建的时候的屋子也是一样，所以给他去做一点利人的事情，他还是有很多的艰难的一部分，不是你能做起来就好，他有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很能够了解正言法师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帮助人家，人家只要欢喜的接受我们的帮助，这我们就要感恩了。你们有的人会觉得说，哇，这样子的道德是太高了，不是太高，你非得这样不行呢？你好好的拿着东西要去，他都不会挑剔，会什么？你会起退心的，你知道吗？会起退心的。老师一直哈做这30几年来助人的工作，也是碰到很多满头包的事情，你不知道吗？但是你必须要安忍呢、啊，你不安忍你就做不下去了，早就把它丢了。我又没有赚你的钱，也没干什么东西，你干嘛要对我这个样子？而且对我的侮辱这么大，对我的产生的这种产生的这个侵害是这么大，我不干了。你可以不干吗？你要做一点事情，非得这样不行。好，且不说这个，就在你的工作，就在你的置业，就在你的人生，你把生活过好，要把工作做好，要把置业做好，你都先得学会安忍才可以。你不安忍就没有办法，所以你把一个人教得很爱干净，你懂我的意思？什么叫干净吗？ 很干净的书就变成很小气了，美红供你啊，是不是？什么稍微一点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待遇啊。所以古人这么讲啊，古德啊，在修行上这么讲，他说人家唾我痰了，我还是继续的去做，让他自己干掉。你会觉得实在不可能，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吗？有这么多人对这些人、这些官员这样呛下，他们也是要做下去，不做下去也不行了。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也要学，治一个国难，治一个家也一样难，治一个公司啊，那么合伙开一个店都是难的，都是艰辛的，你得必须有够安忍宽博才可以的。人这个能够安忍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有时候会看佛门义记，祖云法师哈，他写的那个佛门义记，他有三句册，我们常常有时候翻，我看到他里头也讲了一个故事，蛮有启发性的。他说扬州啊，这个扬州也是一个多湖多水的地方，我也去那里演讲过，也去那里这个游览过。他说有一个湖，这个湖呢旁边有一个庙，这个庙呢，这个那里面呢就是有怪，所以有些人晚上，或者是过去的人行脚，或者是别的一般的人啊，这个旅途有时候就是借住，常常受害。所以后来常常有人到那个庙借住一晚就死在那里头。所以有一位叫法藏比丘的，这位比丘呢，他学了很好的咒语啊，他也学了很好的这个密咒，他能除妖，他就去了。结果这个比丘，这个法藏比丘去了，他半夜的时候，他在念咒，可是念咒呢还是听到啊，非常这个惊恐的声音，甚至于连那个整个庙都会动摇。然后是一个很难看的脸，很狰狞可怖的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怪物进来了，他就念那个咒去对付他，结果那个咒治不了他，不打紧，这一位法藏比丘的这一位却惊吓过度死掉了。接着就有另外一位，这个呢是他的同门师兄弟，他叫金刚比丘。为什么叫金刚比丘呢？因为他念的都是金刚经，每天诵金刚经。他说他是要去收拾他，结果他被他收拾了。现在呢换他去，他去的晚上住在那里，他就诵金刚经，他一点都没有惧怕，因为金刚经告诉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他在练那个金刚经，而且练的运也很好，很自在很安忍的，就这样子那个声音天天咣啷就进来了啊！但是呢他还不理他，他高高兴兴，声音只是声音，怪兽只是怪兽，我还是练完。结果这个怪呢竟然却停下来，在那个地方很专注的听他诵金刚经，那一直听呀，他就送到 他金刚经送完了，结果那个怪物呢竟然很温驯的就跪在那个地方，而且很高兴的脸很高兴的在听着他送金刚经。那就这样，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就是这里的福神。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么多生灵？连那一位我的来的那个比丘，他说我没有要伤害他，他们跟我看到我，他就是跟我是对立的，他内心里头没有那种包容，可是他看到我那么难看，他自己却吓坏了，他就吓死了。不是我伤害他，他说你像你，那你来，那么在这里练，我也没有想伤你，但是我走路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么难看，所以你练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我就完全的听了就觉得非常的欢喜，所以我今天也因为你练了这个金刚经，我现在也开悟了。他脸也变成不会那么难看了。这个事情就在人间里头也一样哦，就是在人间里头也是一样哦。我讲这个，我是希望大家留意这个事情啊。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学会安忍，就是你能宽容一下，安忍退一步想的时候，你真的海阔天空。你安忍是很重要的，你心里的有一点安定下来，你看什么事情不如意的事情都还是可以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那个找到那个可以解决克服那个艰难的就叫做安忍。不是眼睛们，不是硬忍，不是硬忍，也不是忍着不去理会它，也不是我忍的我才有机会，我忍了以后才能够回向一切自治，才是有般若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人生总是碰到一些难题，碰到一点，但是这些难题有时候你必须要忍。所以我看起来是这样做事情啊，很刚力的人，他在转弯的时候，他的哥哥他的这个菱角都会刮到别人，但是懂得安忍的人就不是，他那些这些这个尖角的地方他会收敛，而且当别人是他的这个有什么会伤到他这边的时候，他会安忍，他有比较好的弹性。在心理学里头，他生这种人啊，是比较具有弹性思考的人，他称为叫做 reflectible thinking， 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思考的人，所以他不会砰一下子就垮掉了。你看安忍比较好的人夫妻都比较好。我有一段时间我看人家玩那个做这个排这个相命的那夫妻的那一个命格夫妻宫，夫妻宫好不好？你安忍好了，夫妻宫就好；安忍不好了，夫妻宫就差。因为不能安忍的时候，这边就会伤这边，这边也会伤那边。但是忍绝对不是硬忍，硬忍没有用。他来，我硬忍，我忍的脸很难看，你知道，脸传递回去的还是跟他讲，我很生气。我对你很不满，我恨你，脸还是不是？人的感情，用语言的部分传递的感情只有7%，你的语调的部分传递的感情占38%，可是你的表情跟你的肢体语言却传递了55%，因为你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不满，那个不能，那个憎恨，马上就会传到你的表情、你的身体里头来， 你瞒不了的。所以以前也跟各位讲过，你不要以为说我偷偷的恨他就好，你偷偷的恨他，你偷偷的不满他，你偷偷的诅咒他，那个诅咒都在你这里，恨也在你这里，都在你的身体里头，坏是坏到你的身体，坏也坏掉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行运啊，你的流连行运通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你的必须是做一点这个有一点了解才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忍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第二个，精进是很重要的，精进也是一种安忍。什么叫安忍？我受到了，现在我很困难，我必须精进一点，这个对不对？对，我现在碰到身体里头受到一些这个，我有一些病，但我也要想办法精进一点。有的人是自己生病了以后，自己都不肯自己啊去看病啊，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啊，他不愿意哦，他不懂得精进，不懂得自己要去努力。一个人在碰到人生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不懂得精进。我研究哈，这个我本来不是在研究灾难这个天灾对人的伤害，那个创伤症候群不是我的专长，但是921我接触了啊。后来这个四川的川政我也去训练他们的人，也到现场去看，然后我有一个慢慢我自己对这一方面也有一些了解了。受到重创以后的人啊，天灾重创以后的人，如果他一直在埋怨别人的，这个人的创伤症候群会拖得比较久，甚至有时候会比较重，他影响他导致过度的惊觉，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会吓起来，会比较多，或者是让他导致了一些幻视幻听的这个部分或精神症状的比较多的，也是这种人。要不然就还有一种，就是到最后脑子这里遗忘那里遗忘，就是他变成记忆的侵扰啊。那还有一种就是他走不出去，变成锁着，把自己锁死。这种现象看起来都是那种他不愿意去，在他受到重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家人也受到重创或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也还能够愿意去帮助别人或帮助自己做一点该做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后来维持得比较健康。所以这个人间卫士他来访问我说，你在921救灾的经验的时候，他问我到这个问题来，我也特别给他们解释。有的人他安忍度比较好，在安忍里头，他因为他比较正向，所以他能安忍得住。这些比较正向的人，比较积极一点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在困难里头比较容易超越过去。各位，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一天到了要离开，要脱体，要离开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大概也没多久了，什么东西都坏了。但有些人你看到他会整个的全部到最后沮丧下去，然后他这个看起来是沮丧而逝。有时候人不是，别人是，他还是充满着他自己要去的他的极乐世界，他的或者他要去天国，他的这个积极性一直维持得相当的好。你知道我接触过的临终关怀的人，有些人是 到最后那一刹那之间，他还会念出阿弥陀佛，然后才断气的。但有的人不是，有人到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你提醒他你要念佛啊，但是你一走开就没有了，对，他已经变成了非常脆弱了。不知叫最脆弱，他是随着那个转折，他的那一份精进的力量没有失掉了，所以他的安忍的力量不够强。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这个你看哈，这个贝尔电话公司，他在1987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因为过去呢，贝尔电话公司、朗讯科技还有贝尔实验室，它是一个大头拉屎，违反美国这个国家这个联邦的法律，